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人，包括唐曼我自己，最初接受基督信仰，都是因为人生遇到了巨大挑战，或遭受重创打击，或实在无路可走，索性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看看这位神能不能帮助自己解决一下实际的难题。坦白地说，这样带着功利的实用主义的心，跟拜偶像也没什么两样。即便神真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可如果我并不知道救恩的意义和价值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我还是会很快地远离神，回到老路上，或者就做那种有事才求神，没事就不理神的嘴上的基督徒。所以什么原因认识和接受了基督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清楚地意识到，信靠神最根本的原因是神是爱，他为了爱罪人，拯救罪人，已经付上爱的代价，就是十字架上的救赎。但凡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灵的活人，就应该以完全相信的态度回应这份无价的爱的救恩。再说了，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罪人，如果没有赦罪的恩典，靠着我自己再怎么修炼，将来也不可能进天堂得永生。唯有神赦免了我，将我记在生命册上，将来我才能免受地狱永死的刑罚。那么怎样才算是回应神的爱呢？我们想想恋人之间的互动就知道了。一个愿意接受爱的人，势必也会以爱来回应对方。以爱回应，就不单是嘴上说些甜蜜的话了事，还会主动地了解对方的需要，甘心乐意为所爱的人付出爱的行动，讨爱人的喜悦。基督徒回应神的爱也是一样，就是努力地认识神，了解神对人的要求，甘心顺服神的一切命令法则，做讨神喜悦的事。同时，因为越认识神，就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就要不断地向神悔改，靠着圣灵的引领，不断地调转错误的方向，回转向神。两个真正相爱的人，不会止于谈恋爱，还会相伴进入到婚姻，会携手相爱到老。基督徒与神的关系也是同样，走永生之路，岂不更要坚定地跟随主，与主同行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3:2-5，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6-7。读完马拉基书的3:2-5，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感慨的说了，烈火炼真金啊，我愿神炼尽我，可是啊我又怕烈火难熬。没错，众所周知，提炼金银的时候啊必须把金银用火来加热给融化，那么才能够使杂质啊就浮到表面并被撇去啊，留下非常高纯度的金银。没有加热融化的过程呢，金银就不够纯，那么金银之内的杂质啊一经除掉啊，即时就变得光亮照人了，甚至啊可以反照那些冶炼之人他们的面貌。那么同样，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炼净以后啊，也会把神的荣光就反照得更加清楚了，让周围的人呢也可以来看到了。那么因此神就吩咐做领袖的啊，这里是指立位人要特别的开放自己，让神呢来去炼净他们的生命。碱它是用来漂布的，那么在这里啊就表示净化的一个过程。灾难对一些人来说是熬炼，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则是审判。整个群体受到熬炼，正如金属一样，那么低劣的元素啊必被除掉。对那些因拒绝改正所以在那日要遭审判的人来说呢，在法庭上耶和华他既是见证人，他也是审判官啊，不需要别的证人，因为呢没有人够资格。我必速速做见证，那么这句话中的速速这个字啊比较好的翻译呢就是老练，速度是由训练而来的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与以斯拉记的7:6中的敏捷出于同一个字根。马拉基他是一位忠心的牧者，尽管他的同胞可能会完全拒绝他所传的信息，但是呢他仍旧一直盼望来赢得他们的心。行邪术的，那么是持续自古流传的一种迷信，除了这一项之外，其余所列的呢都是社会性的罪行。在马拉基书的2:10-16中，论到不忠诚的奖章中啊，先知马拉基曾特别对付那些起假誓的人，而休妻者也被他算在犯奸淫的之内。在马拉基的时代，领工资的被亏负啊，或者是少付工钱啊，又或者是迟迟不发，孤儿寡妇啊没有人保护，一直受到缺德者他们的欺压。你看耶和华神呢一直很注意这一类的事儿的。寄居者在当时因为外地迁入者或者是移民，这种人也有权利啊，神会审判剥夺他们权利的那些人的。那么这些用铁蹄践踏别人的人就显示了他们是不敬畏万军之耶和华的。但是当神临近施行审判的时候，公义的神在哪里的这个问题呢就一定会得到这个答案了。马拉基书3:6经文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你看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才得蒙保守免于灭亡。当时的人就以为啊神已经忘记他们了，于是啊他们就非常的失望灰心。但是神在这里就强调他是不改变的，他的信实始终如一，神必遵守与人所立的约。那么雅各之子所指的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以色列民。马拉基书3:6-12就论及耶和华渴望祝福，那么这几节和前一段啊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形成一段括号，夹在两篇论神审判的讲章中间。思想的顺序就是，以色列之所以有机会质问神是否公义，那是因为神没有改变，仍旧在耐心地提供悔改的机会。先知就建议啊，用一个方法让百姓试一试，看看事实是否如此。他的做法会摸到他们的钱袋，让他们的悔改付出代价， 那么这样呢，才显出悔改的那种真实性。对这样的悔改，耶和华也会用可测量的物质来去回应，等接下来几次的收成便见分晓。那么凡把自己的财物交给神来支配的人，必然会发现有明证显示神已经接纳而且祝福了那些奉献者。三章六节，这节经文的前后两半子句互相的平衡，那么希伯来文就读作，因为我耶和华不改变，而你们雅各之子才没有断绝。那么英译本大多把最后一个动词就翻译为消灭殆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字也有这个意思。而 NEB 版的译文呢，也可以理解为我是耶和华不改变，而你们也没有停止做雅各的儿子，这是非常自由的译法。那么事实上，神和以色列都没有改变，神他对待人的原则也是贯彻始终的。神曾经爱雅各，也继续的爱他的后裔，虽然他们效法父亲欺骗排挤的作风，但是呢，神还是爱着他们的。那么这里对立的平行句是要凸显出神他的美善。神他是审判主，但是呢，他也是蛮有恩慈的那位神的。以色列人没有像以东人那么样的被神给灭绝，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他是蛮有恩慈的。感谢神，今天呢，神他还是蛮有恩典的，因为他永远不改变。神他也是审判主，对恶人来说呢，神的审判呢是很恐怖的，但是呢，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恩典永远不改变。对每一个接受他恩典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自以为聪明的以色列百姓向神就回嘴，我们要来看他们第六次来顶嘴。在马拉基书中就记载了他们八次来顶嘴。那么此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前五次的顶嘴了，那么现在要来看第六次。以色列百姓像过去一样，他们以为可以用问题来去难倒神。神他做了宣告，他们要神来出证明。神对他们呢就提出了八项罪状，他们用八个无关又无理的问题来去顶撞神。那么神很有礼貌，很有力的来去回答他们，而且希望他们呢不要往自我毁灭的路上来去走。那么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最好先暂停一下，思考这些问问题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以后一些渔民就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虽然很不情愿也不热心，但是呢依旧是着手重建城市，重建圣殿。他们知道为奴的辛苦还有痛苦，并且呢与他们的祖先在埃及为奴一样不停地抱怨。那么现在他们回到故土了，还要忍受困苦严厉的迫害以及沮丧的事。他们本以为回归以后凡是顺利，生活安逸，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的。这是神管教的方法，是神纠正的方式，但却没有效果。管教不是要使你的心变得很软，那么就是使你的心变得很硬，结果百姓的心就变得刚硬了。在痛苦的枷锁中，他们的心就有苦毒了，像钉子那么样的刚硬。那么正如被释放出来的囚犯，他们还是不改。他们从奴隶生活中走出来，那么显然呢，还是没有得到教训。那么事实上，神能够为他们所做的其实并不是很多，甚至神用尽了他无尽的惩罚。从这一时代的土壤之中孕育出了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些如同有毒植物的人他们是400年后追溯来到世上时所存在的人。 那么在麻辣鸡的时代，他们对神悖逆啊，看起来呀、啊、就像青春痘一样，只是这个国家表面上的刮痕而已。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青春痘啊就变成了国家内部的那个恶性的肿瘤了。神就试着要阻挡病毒它的散播，烧掉病毒，并向他们呢就提出了这八个指控。他们的反应就显明他们的态度了，他们对每一项指控啊都是抗辩无罪。他们感到很惊讶啊，神竟然会怀疑他们。他们装成受伤的无辜者，他们假装啊感情受了伤害，他们假装无辜，他们就扮演了大大被冒犯的角色。他们自己啊就挥一挥自己的手啊，不理会这些对他们不该有的指控。百姓针对神一针见血的指控啊，向神就提出了第六个非常讽刺的问题。那么现在呀、啊、神要百姓做一些事儿。马拉基书三章七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啊，你看，神就斥责百姓啊，在奉献上的疏忽，他们必须要悔改，才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救赎。马拉基就阐明，敬虔的奉献呢，会给人带来神的祝福，并且小谕百姓，他们之所以受到神的咒诅，那是因为他们夺取了十一奉献还有供物。神他喜悦祝福人，而且给予了这方面的应许，但很多时候啊，因为人没有准备好领受祝福，那么就无法使其成为现实了。转向，那么就意指悔改啊，尤其是指行为的变化，转意离开所行的恶，来归向神。转向神的第一步啊，就是悔改。那么这种悔改啊，必然会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然而，当时的以色列在灵性上啊，他们就极其迟钝。他们就无视神要转向我的这个恳切的呼吁，以及若你们悔改就必赐下丰盛恩典的这个劝告啊，竟然就反问神，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啊？先知马拉基并没有把过去的时代给美化，神的典章就启示了神他的旨意，但是所有的人呢都同样持悖逆的这种态度。那么这里呢用撒加利亚的词汇就呼吁悔改，但却得不着任何的回应，因为百姓不觉得他们自己是有错的。那么神就邀请百姓啊来去转向他，但是他们呢却否认曾经偏离他，而且还假惺惺地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么由此可见呢，以色列百姓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了。他们对神说，你说我们应该回转归向你，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远离了你啊，我们一直致力于遵守圣殿的一切仪式啊，我们十一奉献已经达到某一种程度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远离你啊，我们要如何回转归向你啊？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已经远离神非常的远了，以至于啊他们就不了解他们真正的情况。我想说的就是，这很像今天教会里很多人他们的光景。仪式主义啊已经被现实给所取代了，华丽已经被能力给取代了，美学已经被灵性所取代了，被感情的形式啊给取代了。那么即使是在正统保守福音派的圈子里边，他们只知道宗教术语，但是呢却没有神的能力，他们就满足于没有品位的道德，他们遵守一些啊微不足道的一些旧有的习惯，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啊都是对的。但是神说，回来，你们已经远离了我了。那么神说回转归向他，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意思啊就是要他们来去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归向神的意思。神只对那些属他的百姓来说，悔改，回转归向我，你明白吗？不信的人呢无法成就以下这首诗歌所唱的，那就是主啊我回家了。不信的人甚至还没有回家，那么这样的人呢甚至没有一个家。浪子必须离家，然后啊他才能够回家。他一直都有儿子的身份的，但是他离开了家了，他就必须要悔改，改变他的心意，这个就是悔改真正的意思。 除非我们看新约，否则呢，我们是无法明白悔改完全的意思。那么希腊字悔改，它的意思啊，就是改变你的心。也就是说，当你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啊，你发现你走错路了，然后啊，你转回去走相反的路。那么上个月，我太太和我开车前往樟木头啊，这个樟木头它是隶属于广东省的东莞市，位于东莞市的东南部，地处广州、深圳、惠州、东莞这四个市的中心的地带。我们在某一个加油站询问去樟木头的方向，有一位女士啊，她就告诉我们错误的方向，她说往左转。但是当我们往左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到了一座山的旁边。我对太太说，我认为那位女士啊，告诉我们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因此我们该怎么样做呢？答案就是我们必须往回走，我们必须回到我们最初拐弯的那个地方，然后啊，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个方向啊才是正确的方向。我之所以回头，那是因为我发现我走错路了，我要走正确的路。那么这就是悔改。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现在神对自己的百姓就说了要悔改。那么有趣的就是在新约，神总是对信徒来说要悔改，神对那些应该是属于他的儿女的百姓就说了要悔改。在启示录中，神他个别对七个教会啊就传达了他的信息。神对其中五个教会就说了要悔改，但是对示美拿教会的殉道者，神他并没有这样来说。他们为神来舍命，那么因此神没有这么来说。对于腓拉铁腓教会呢，这是一个坚持教导神话语的教会，神也没有对他们来说要悔改。但是呢，对他们之中其余的教会啊，包括在老底家的教会，神对这些教会的信息就是要他们来悔改。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告诉未得救的人呢，要来悔改。那么他们要悔改什么呢？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的方向吗？没有错。但是呢，要悔改这句话不是要对未信者来说的。我个人觉得悔改的信息啊，是信徒的领导人应该对未信者来说的话。当然听的人会听不进去，牧师啊应该要对坐在教会前排的人说悔改的话。你应该对信徒说要悔改。有人说，你的意思是说来到基督面前还没有得救的人不应该悔改是吗？亲爱的朋友，未得救的人所必须做的一切的悔改呢，都包含在相信这两个字之内了。那回想一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话，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九节经文的记载，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保罗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服事。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当保罗进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时候啊，保罗并没有对他们来传讲不要拜偶像的信息。偶像崇拜啊已经形成了暴动，但是呢，保罗并没有传讲不要拜偶像的信息，他没有传讲不要醉酒啊，或者是任何这类的事儿。那么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遵循某种讲道的模式，要你们呢不要犯某些罪。只有当神的话触及到这些事情时啊，我所传讲的道才能够触及到你们的内心。根据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对这个迷失的世界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保罗他对腓立比的禁足所传讲的信息，那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在相信这两个字之中，就包含了你必须要悔改的一切的事情了。当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他有传讲悔改的信息吗？没有的。保罗传讲耶稣基督，他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帖撒罗尼迦人往一个方向来走，保罗说我要告诉你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为你们的罪啊来去舍命。那么结果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们就回转归向了基督了。但是当他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偶像。离弃偶像啊，这就是悔改了。你看他们就回头了，你明白了吗？但是呢，当他们相信基督时，悔改啊就包含在相信里边了。亲爱的朋友，你必须要有对象，那么才能够回转。你不能够只是对一个人说啊，你要悔改。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啊，我就走到祭坛面前，没有人告诉我我该怎么来做，我别无选择，我只有哭泣，我就只能够这么来做了。我哭泣，那是因为我旁边的男孩他在哭泣，他的母亲是一位说话声音很大的巡礼会的信徒，男孩他在哭泣，他开始一直哭个不停。坐在我对面的人呢，就跳起来说他一直在祷告。我不知道那个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这么来做。当时呢，还没有人传基督给我。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若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我们若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也是跟随主的基督徒切身体会和感受到的。但愿生而为人者，不仅都能从知识的层面，从理性的层面认识到有神，也都能从感情感性的角度寻求神，以致经历到神，那你就知道救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甘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